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16日，今日读经雅歌5-8章，加拉太书3章，导读。当新郎新娘婚后真正体验到彼此的爱情的时候，他们的朋友们都来庆祝，并劝他们尽情地享用婚姻中的爱情。新婚的高潮之后，5章2节至8章4节开始进入婚后的感情波折。夫妻因为矛盾而冷淡了，该如何解决呢？接下来5章2至8节描写了新娘对新郎的复杂心情。首先，她在睡梦中心里不安，开始对爱她的丈夫产生怀疑，在梦中听见良人敲门，并用昵称呼唤她开门，说他因为外出而被露水湿了头发。可是新娘呢，因为一点小事就不肯起来为丈夫开门，她的借口是不方便起来开门。丈夫尝试敲开妻子的门，结果呢遭到了拒绝，就离开了。然后妻子后悔了，再去开门的时候却迟了。接着妻子就魂不守舍地到处去寻找爱人，反而被看守城门的打了一顿，遭到了世人的自私和冷淡的管教。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，不也是常常把主耶稣拒之门外而被打得遍体鳞伤吗？这次新娘劝朋友帮她去寻找良人，因她得了相思病。第9节，那些朋友就问新娘说，到底他的良人比别人好在哪里呢？天下何处无芳草呢？10至16节，新娘这才开始思想自己的爱人有多么的好，红润健康，价值在万人之上，从头发到双腿都全然可爱，她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？因为她不认识丈夫。6章1节，朋友听见这些描述，就急忙呢要和新娘呢去寻找良人。2至3节描写新娘突然呢想起良人在哪了，因为她悔改后呢并受苦之后，终于克服了心理的障碍，就看见良人原来就在自己的爱情的花园之中，她属良人，良人属她，爱并没有改变。于是4到9节，良人就开始赞美新娘多美，并且寻找她，甚至愿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看到她的牙齿和脸颊，就是再多的王后嫔妃和童女都没有她那么独一无二。接着10节，朋友们就一起唱歌赞美新娘的威严和尊贵。11至13节，夫妻和好后，新娘又主动邀请丈夫去约会，并看看爱情的葡萄和石榴花长出来没有。她为丈夫欣喜若狂，因为丈夫在她心里放在最尊贵的战车上接走了。因她的丈夫把她的心放在最尊贵的战车上接走了，而朋友们呼唤苏拉密女，所罗门的阴性的名字，呼唤她回来，让他们观看。但是新娘连名字都属于所罗门了，于是新郎就回应他们说，谁能观看他妻子的马哈念的舞蹈呢？大卫曾经在马哈念逃避亚沙龙，撒母耳记下17章24节，雅各也在此呢与天使摔跤，创世纪32章2节。这种舞蹈只能是让丈夫观看，表明新娘已经完全的属于君王个人所有了。7章1至10节，新郎观看新娘的舞蹈，她的脚和手、肚脐和腰像饮料美食，两乳、脖子、眼睛、鼻子和头发，真是叫新郎啊满足。 11至13节，新娘和新郎再次陷入爱河，这次是新娘主动向丈夫示爱了，她要与丈夫成为一体，他们的婚姻成熟起来，性生活和感情更加敞开了，春天又来了，新娘不再是新娘，现在可以随时把爱情献给丈夫。8章1至4节，妻子渴望丈夫与她更加的亲密，在婚姻里尝试着兄弟、母亲、长辈的各种的关系。最后是本书结尾的部分，5至14节，回应1章2节至2章7节，再现迎娶新娘的场面。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新娘把丈夫邀请到父母生养自己的地方，并向丈夫发出忠诚的誓言，愿意丈夫把自己刻在手臂上，放在心里，爱情如死一样的坚强。夫妻之间容不得第三者，因为这爱是从耶和华那里继承的，并且神也是祭邪的神，众水不能淹没，爱是永恒不息。真正的爱情要忠于誓约，任何信靠金钱的恋爱婚姻都是可耻的。8至12节是倒叙的写法，哥哥们看守小妹，在未出嫁之前呢，她是一堵墙，能抵挡诱惑就给她自由并奖赏她，但若她是一扇门，即对男人随便的敞开爱情，那就要限制她的自由。若新娘说自己是墙，不需要哥哥们限制，那能让丈夫得到安全感吗？她想起哥哥们在所罗门王的葡萄园中干活，便要上交规定的税金，所以她被哥哥们当作苦力，导致皮肤变黑。毕竟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心里的葡萄园，但她会把一切都交给娶她的所罗门王，完全没有保留。13至14节，夫妻之间有了好的沟通，就有更深的尾声。丈夫想每日都听到妻子的声音，正如主耶稣每天也想听我们的坦诚祷告一样。妻子每天都盼望丈夫快来迎接她，如鹿在充满活力的香草山上。正如启示录结束的时候，使徒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新约加拉太书3章，使徒保罗讲完彼得与巴拿巴合伙装甲的事情之后，在3章1至5节发出强烈的责骂，因为加拉太信徒的无知竟愿屈服在犹太基督徒的假福音之下。钉十字架是保罗领受的福音中心，而加拉太信徒怎么会被人迷惑呢？斯托德说，我们可以放胆说，若十字架不是我们的信仰中心，那我们的信仰就不是耶稣的信仰了。保罗用一连串的反问来说明一个主题，那就是当一个人相信基督的福音的时候，圣灵便会临到那个人身上，而不是因遵守律法。保罗付出那么多时间传福音并教导加拉太的信徒，如今却看到他们接受假福音而走上绝路。如果因为信耶稣而受苦倒有意义，但是改信犹太教而受苦就毫无意义了。圣灵能力与信心有关，跟守律法却没有一点关系。6至14节，保罗用旧约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而是靠信心。他引用了创世纪15章6节，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称为义的例子，以此证明没有律法之前就有因信称义了。所以凡像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心相信的人都是他的子孙。圣经早已预言，神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并在基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赐下的应许中说， 万国都因你得福。创世纪22:18。这些都发生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。保罗又引用生命记27:26，证明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可以称义。原因是哈巴谷书2:4说，义人是因信得胜。利未记18:5又说，人若遵守律法，就必因此活着，表明律法不是属于信心系统的。律法若靠的是行为，就没有人可以守住律法，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。所以所有守律法的都在咒诅之下，不能得生命。但是就要规定了一个解决咒诅之法，那就是生命记21:23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。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了律法的咒诅，使亚伯拉罕的福气跳过摩西律法，在基督里临到了外邦人，证明信耶稣就必领受圣灵的福气。15:25，保罗再次论述神的应许和摩西律法不是对立的。律法的颁布是把所有人都管制在罪恶之下，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先，这个应许不能被430年之后的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律法废去。律法是因为人本性就爱犯罪而不得不添加的。保罗不是否认律法的作用，而是说律法有天使和摩西做中保，也不能阻止人犯罪，因为神只有一位。但为何那么多的麻烦呢？其实律法赐下来 不能够使人得生命，而是把人看守在罪的权柄下。就如我们在少年的时候找一个监护人或者老师看守并保护我们，等到耶稣降世救人的时候来到。律法的目的呢，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，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在律法以下的咒诅。既然因信称义的时代已经来到了，所以律法看管的功能也就完成了。最后保罗在26:29告诉我们，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都脱去了旧人，换上了基督的义袍。犹太人和希腊人，自由人和奴隶，男人和女人，都已经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并按照应许继承神的产业了。应用，雅各书让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盟约是多么的重要。使徒也告诉信徒要看重神的应许而不是律法，这应许是神主动的与我们立的，人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行为来得到神的应许，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才是神所指定的唯一救法，并蒙神悦纳而成为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不是你能做什么，有人靠自己想为神做些什么却无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人在教会里做很多服事，而心却不在基督里，那所做的只会越做越辛苦和抱怨。有人遵守规矩，好像呢很敬虔，却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者，最终得不到应许的福气。也有人在夫妻感情和儿女感情上也是如此，自己不向对方委身，还想让别人对自己好，如何能够蒙福呢？所以我们要与基督建立佳偶与良人的关系，而幸福的婚姻家庭必须先钉死老我，才能重生并经历属灵生命中的真正爱情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我的良人。